2025年5月4日，殉道旧牧人牧师，题目《患难中的祷告》。
今天呢，我们按照我们原来的规划呢，从这一周开始，我们要讲大马尔记。我们有一个弟兄的孙子起名叫 Sam，就是三秒的简称。Sam，我估计待会儿会来。这个大马尔记就是大先知三秒他自己写的，非常好的一部书。这本书呢，一上来就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一会儿我给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那么，但是呢，我在讲这故事之前，我想让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道路是平坦的，到处都是鲜花和掌声？还是仍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。我知道我们有姊妹遭受婚内家暴，然后先是爸爸去世了，后是妈妈也去世了，姥姥也去世了，就剩了一个妈妈还在异国他乡，自己还要生活，还要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，非常非常难。我知道我们有姊妹跑到祖国去看自己的弟弟，弟弟病得非常的厉害，但不幸的是自己的脚踝有骨裂，然后弟弟前日子也去世了，自己岁数也大了，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难。我们还有姊妹，这些老公糖尿病多年，几乎都需要到截肢的程度，前些日子大小便都失禁，他自己长得很瘦小，还要去工作，还要照顾自己的老公，然后唯一的儿子还在外州工作。真的，我看一看每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。我们还有姊妹从香港来3个月了，一直口疮，非常的严重，吃饭都下咽都困难，用了各种各样办法的医治，最近刚刚有好转。所以我其中为一个姊妹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诗篇了，说父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让我们要等候何时呢？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中国人一句话叫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好像走到了一个绝境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还好，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，我们不像世界的人没有神没有主，我们有神，我们有主，我们可以寻求他的帮助啊。我们要看看，同样的，在患难当中的有一个姊妹叫哈拿，她是如何的凭着信心走出那个阴霾的低谷，然后成为合神心意的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姊妹，一个家庭，大大的荣耀了神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引用的经文。静静姊妹，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？谢谢。
哈拿记，
撒母耳记上。
撒母耳记上1章10到11节说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刀头剃他的头。 撒母耳记一章第十五节，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诉吐意，倾心吐意。
阿们，谢谢谢谢坚定这边讲的是当时呢，利未人有一个利未人，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，住在以法莲的山地地区。这个人呢，以利加拿的这个人呢，是个敬虔的弟兄。他娶了两个媳妇，第一个呢叫哈拿，另外一个叫比尼娜。可能有人问，哎呀，这怎么一夫多妻啊？其实在以色列当中呢，这个情况是存在的。当然神不喜悦，大家们，神喜悦是一夫一妻。那么我们看查经书的时候查到的地方，既然他是个敬虔的弟兄，那通常应该就不要娶两个媳妇嘛。那查经当中说的可能是他先娶了哈拿，但是哈拿多年不生育，在这个情况下他又生了娶了一个叫比拿尼的一个媳妇。那么这个后娶的这个媳妇呢，哎，又是生儿子又是生闺女，哎，生了很多个孩子。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一个媳妇生孩子，一个媳妇不生，这个生孩子的这个比尼娜呢，就经常的拿的是羞辱这个不生孩子的。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说，哎呀，还不如个鸡呢，养个母鸡还下蛋，那蛋都不下，就是很难听的话。圣经说是激动他，但是我查原文是用雷击他，啊，就是侮辱他，羞辱他。那么其实首先说他们家这个弟兄，也就是这个丈夫以利加拿呢，是一个很敬虔的人。为什么说呢？他说这人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以利加拿，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说他每年都去，他按照律法该奉献的奉献，该献祭献祭，该去敬拜去敬拜。示拿这个地方呢，早期的敬拜中心在示拿，而不在耶路撒冷。我们现在学的是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早期的时候敬拜的中心就在示拿，帐篷在那儿，还有约柜也在那儿。那撒母耳高抹了扫罗，又然后又高抹了大卫，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，到所罗门时代约干年以后才建了圣殿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弟兄就非常的敬虔，哎，就去会幕那儿去，帐篷那儿去，每年都要去敬拜去献祭，非常敬虔的弟兄。可是家里就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，两个媳妇就成为经常斗争的对象。这个圣经用的什么呀？用的词叫什么呀？叫对头。对头什么意思？这个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是我们在我们山东传道的外国人这个翻译的圣经，100多年前。在我们老家，这个对头意思就是仇敌，死对头，就是一天到晚的互相谁也容不下谁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这个哈拿子妹心里是不是非常的愁苦？因为在一个大家庭里头，你又没办法避开他，是吧？在一起吃，在一起生活。那然后那个呢，天天是这个样子，是吧？牛气哄哄，然后不断的羞辱他。丈夫非常爱他，可是呢，有什么用呢？自己没用啊，两个孩子也不生，然后让对方还天天在侮辱攻击他，以至于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圣经说，他们 上到市拿去献祭的时候，那个献祭的祭肉那是带祝福的，知道吗？把那祭肉分给他吃的时候，他丈夫爱他，给他两份，结果他一口都吃不下去。你看，比尼拿，就是说另外一个媳妇，仍然激动他，医治他哭泣不吃饭，羞辱他，他就连饭都吃不下去。那后来他是怎么断呢？我们可以看一看。首先呢，这个圣经在记载，他这个比尼拿就是另外一个媳妇，不断的攻击侮辱我们的这个哈拿姊妹，但是圣经从来没说哈拿姊妹回击他哦，没有，我们常说没有给他怼回去，说你骂我，我骂你，你羞辱我，我羞辱你，他没有。他这个记载当中，这个哈拿姊妹从来没有还口，没有还击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地方能看出来，他呢，他自己也承认是耶和华不让他生育。换句话说，他自己想，哎呀，我不生孩子，这怨不得别人，这是神不让我生。就圣经上在这之前有两个例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媳妇 Sarah 萨拉，到99岁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亚伯拉罕99岁，他89岁的时候怀孕的，100岁的时候他90岁的时候生的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人大家记得吗？叫 Rebecca， 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，娶了利百加，大家记得他多少？娶了他以后多少年生的孩子？大家记得吗？20多年，一直不生育。所以，我们这汉拿姊妹，他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，他是一个信神的人，他是明白神心意的人，他知道得了，他侮辱我就侮辱吧，因为神不让我生育。是吧？我蒙羞，我就蒙羞了。我不跟他去怼回去，不跟他去针锋对麦芒的去跟他干，不要，是吧？然后他怎么办呢？他想，既然是神你不让我生，那问题的源头在神那儿，那我就找神去，我求神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，弟兄姐妹们。当我们遇上这些挑战、困难、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应对的态度很重要。我们常说，那些困难、那些逆境、那些倒霉的事儿发生，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能改变吗？本身这个逼迫在了，这个羞辱来了，我们没办法叫它不发生，已经发生了。但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改变，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内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困难、挑战、侮辱、迫害，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那哈拿他就用了合神心意的这种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怎么办呢？我求告神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的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卑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你看，他就来到了圣殿，在神面前祷告。他祷告的内容，首先他尊神是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。是吧？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？就是 King of the King, Lord of Lord, 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绝对的老大，把他放到最高的位置啊！在张口人家求告神的时候，人家就 尊崇尊荣我们这个神。接下来他说呢，说垂顾，说眷念，翻译这两次翻译的很好，垂顾眷念，用这两个词儿就说明自己的地位非常的低啊，你是神，万王之王，求你垂，什么叫垂顾？垂，你在天上，我在下头，你在高天之上看顾我，这叫垂顾，眷念是吧？心里眷念我，这个很会说话。然后最从最是什么呢？婢女，人家说是个丫鬟，是个侍女。所以你看，哈拿祷告的时候，他内心自己极端的谦卑自己，然后有努力的来尊荣天上的至高无上的神。这个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摆得非常的好。然后同时你看他说若如果的意思，他不说神啊你必须给我一个孩子，没有，他用的是若，倘若的意思，如果就是如果，倘若神这是你的心意，你给我一个孩子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要让他做拿细尔人。什么叫拿细尔人呢？
信神，
就是孩子完全属于神，用我们的话说，不在世界里混，大家明白意思吗？要到圣殿里，要服一生一世服侍神，头发是不理的。为什么说不用这个剃头刀剃他的头发？我们未来学士师记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记得，那是还记得是谁是拿细尔人吗？
参孙，
就是参孙。一使劲儿，两个柱子晃倒了，整个殿给倒了。你说多大力气，压死了三千人，啊！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？这个拿细尔就是完全献给神的人，既不喝浓酒，也不喝淡酒，也不剃头发，头发一生要多长有多长。那等于他在仰望求告神的时候，他跟神许了这样一个诺，啊，许了一个诺。那么另外呢，后头我们这个姊妹也读的时候，也读到这个地方。当初这个大祭司还以为他喝醉了酒，这样这个嘴不断的动，但是没声音，以为他喝醉酒了啊。那伊利怎么说？说他，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主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夫人，浓酒清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哎呀，这个倾心吐意这个词太棒了。他就跟那个伊利说，主啊，他喊伊利是大祭司，主啊，他说没有，我不是那这不正经的，我是很敬虔的，我甭说喝醉了，不管是浓酒还是淡酒清酒，我通通都不喝，是吧？我呢心里愁苦，我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经常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倾心吐意什么意思？把心里这个一切的一切都倾倒出来，吐意，把心里的意思在神面前吐出来，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好的祷告是不需要去雕琢的，不要去刻意怎么着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 naked 的，全是裸着的，我们头上多少根头发神都数过了，我们这个骨头和骨髓之间，我们的藏着心思一点神全知道。既然这样，你在他面前干嘛要去装呢？还有我装那个话说的多好听多敬虔，这个词儿多么的符合圣经的词儿，那都不重要，不 care， 神不 care， 神 care 的是你是不是做一个真实的自己，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跟神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你高兴你得表达你高兴，你难过表达自己难过，你忧心你愁苦你担心，随便你都可以在神面前说出来，这叫倾心吐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？在平常当中，我们遇上 这些恶心事儿也好，倒霉的事儿也好，逼迫也好，困难也好，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祷告？因为哈拿他是一个读过圣经、明白神心意的一个姊妹，他知道我也不跟丈夫说，跟他说，跟他心里添堵，是不是？丈夫没办法，丈夫本身还爱他，你这个没孩子的事儿，丈夫该努力也努力了，是吧？那一个另外一个媳妇羞辱他，丈夫也没什么好办的，是吧？也不跟对头去打，因为打也打不赢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正确道路。他知道既然是耶和华神不让我生育，我就去求告他，而且他也相信神早晚会怜悯他，他是有信心的。为什么有信心呢？大家看圣经说他的丈夫每年都要从本城上到示罗去献祭，去敬拜神，不是一年，是每年。我刚给大家说过，她当时她丈夫只娶了哈拿，是因为哈拿多年不生育，她没有办法又娶了这个比尼拿。你换句话说，这么多年来她的丈夫每年到示罗去敬拜去献祭的时候，哈拿每年都要跟着去，每年都要祷告。这圣经没说祷告多少年了，但是我草草一段应该是好多年了。首先她没生育，不可能三两年不生育她老公就去娶二房，一定是就好几年，是吧？然后后来这个比尼拿现在说经常说她有儿有女，那有儿有女又不是三年两年的事儿，我觉得有可能十年十五年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年头已经很久了。那从这个角度上讲，也就看得出来哈拿她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姊妹，她年年到店里去祷告，年年都祷告，并不说我祷告五年了神可能不理我，算了吧，我老公你去吧，我就在家里待着得了，因为神我祷告也没用。她没有，她一直持续的年年去，年年祷告，他相信这个神是可以依靠的，这个神是掌权的，神是眷顾人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那神有没有垂听哈拿祷告？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撒母耳记》，撒母耳就是我们的哈拿怎么生的。后来神就垂听了祷告，让她怀孕，生了撒母耳。撒母耳一个意思是，在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名字，意思是神听见的意思。神听见了，神垂听了。然后我们的姊妹，哈拿姊妹，她真的是因为单单的仰望神，她跟神做了承诺。然后她有没有兑现呢？有，她说她跟她老公说，等着孩子断奶我就送去。那以色列通常差不多三年左右断奶，以色列断奶给孩子断奶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三年断完奶给孩子弄了个做了个小衣服啊，然后带着多少呢？三头公牛去了。那当时按照申命记献一头就够了，他献了三头，是吧？可以想象我们这个姊妹是多么的敬虔，带着面带着油献祭，献祭的同时把儿子也作为讨神喜悦的祭物献给了圣殿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里头没说，我猜测，我刚才给大家已经算过账了，哈拿姊妹应该不年轻了。我算应该，我大概去算应该三十多岁。好不容易垂听祷告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因为他的神说了， 神面前，你要给我一个孩子，我就献给你。他就真的献给神了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是他唯一的孩子，他献给神了。因为神让他生了孩子，已经洗去了他的羞耻。在无论是过去现在，不生孩子，尤其是过去，这是很丢人的事情。然后另外那个对头天天的羞辱他，那我想问大家，他自从生了咱们还会羞辱他吗？我相信他没有理由去羞辱这哈拿姊妹，洗去了我们姊妹的羞耻，我们姊妹就愿意把他唯一的儿子，特别疼爱的儿子，按照事先跟耶和华神的承诺奉献给神。那神也是现实的，你前脚奉献了，我继续就让你怀孕，后来我们的哈兰姊妹又生了儿子和闺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先奉献在先，后来生儿女育女是在后哦。奉献的时候啊，我们世人说我们不知道他奉献出以后他会不会再生孩子，已经年龄很大了，神就让他生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刚才跟他说了，他祷告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是吧？从不生育到丈夫没办法又娶了另外一个媳妇，另外媳妇又生了好些个孩子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年年都去祷告，这叫在信心当中怎么着来着？等候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祷告了一段时间没动静，就不想祷告，然后就灰心丧志，是吧？哈拿不是，我算他最少十年以上，这么多年就坚持祷告，坚持祷告，是吧？为什么？他知道神早晚会眷顾他，他有信心，在等候当中是凭着信心去等候，有着凭着盼望去等候，是吧？同时呢，神一旦垂听你的祷告，你对神的一切承诺，你是不是去兑现承诺呢？我们哈拿姊妹，信心的姊妹，她就兑现这一承诺，尽管这个承诺代价非常大，可能有可能在一辈子唯一的孩子，但是他就这么信实，就这么有信心，是吧？我答应神的，我就按，我一定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要把他献给神。所以这么美丽的故事开启了以色列整个民族历史上新的篇章。撒母耳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大先知，在他之前三四百年士师时代已经本上没什么新大先知了，是吧？那属于混乱状态，以色列天天被外族欺负。那么是撒母耳上来之后，他开始按照人先向神求，要求高某一个王，他就高某了扫罗，然后又高某了大卫，是吧？是一个，他既是一个士师，还是一个先知。神借应使应，撒母耳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也开启了这个以色列从此以后在地上也有王的一个时代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刚才给大家说了，我刚才给大家列举了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每一家都不容易，我们人不多，我有机会我都去努力的去探访，跟每个弟兄姐妹去沟通了，知道他们的难处，为他们祷告，是吧？那我想说呢，我们不要怕患难。刚才我们淑贤姊妹唱歌的时候怎么说的？说那个患难是什么呀？是恩典的记号。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有困难，有逼迫，有挑战， 神不会把他们拿走，但是神会给我们信心，然后神会给我们智慧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怎么办呢？让我们战胜这些困难，战胜这些挑战，让我们在神面前也靠着神能立得住不倒啊！然后在经历这些磨难之后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心中的信心怎么着更大了。我经常说我们属神的好多弟兄姐妹，凡是有特别好的品格的，你去扒扒他的历史，这个弟兄也好姊妹也好，他过去一定经历很多苦难，不经历那么多苦难，那个优秀的品格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。在温室里的花啊，和这个野外的花它是不一样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哈拿给我们做了非常的好的榜样，遇上困难挑战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寻求的不是人，一定是神，好不好？当然我们不排除人的帮助，我们教会了弟兄姐妹之间互相帮衬互相扶持都完全应该的，而且这也是神所要求的。但是我们首先要跟神祷告，求告神，因为很多情况下遇到事儿的时候，是我们自己灵里头先软弱了，我们自己内心先崩塌了，而能够让你灵力刚强，让你信心起来的最主要的帮助来源是神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今天特别盼望着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上这些困难挑战迫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起迦拿姊妹的故事，学习他在苦难当中凭着信心仰望他，凭着信心求告他，好不好？然后凡是目前大家现在有苦难有困难有挑战有逼迫的，你们举起手来，我一起为你们祷告，好不好？现在父啊，是的，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们举目向高山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帮助，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信心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。亲爱的父啊，我们无论是今天来到教堂的弟兄姐妹，还是在线上的其他没来的弟兄姐妹，神啊，我知道每家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每家都有很多困难和挑战，阿爸父，我们就把这一切仰望在神你的圣当中，神你必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就高牧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工。如此我们在经历这些磨难的之后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恩典的记号，都成为你祝福的记号，你的名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剩下包括事项好吧。